亲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梯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和全体的工作人员，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荒郊野外露宿时候，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天地相连，是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都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说的一句话。现在让我们透过蔡茂堂牧师的证道来思考，为什么玛利亚会成为蒙大恩的女子。
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经验。玛利亚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在天主教就是发现她很特别，所以把她高举到几乎我们叫圣母玛利亚。也引起基督教跟天主教之间的一个争议的一个人。那由于天主教把玛利亚捧得几乎到神，差不多神这样的地位，所以我的感觉是，基督教改革中基督教对玛利亚就有一点刻意的忽略。过去我很少听到从玛利亚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到底她经历的是什么。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想，到底玛利亚她是不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她蒙上帝祝福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从26节来念，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圣经这样说，到了第六个月，这个第六个月就是这个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伯她怀孕约翰六个月，所以耶稣是比约翰年轻六个月哈。那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儿，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用我们的话讲叫做订婚呐、啊，叫做订婚哈、哦，他们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迎娶，还没有结婚。这个女孩子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为这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三十九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儿来，这是从哪里得到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朵，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好，那玛利亚的回答，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狂傲的人正心里狂妄想就被他赶散。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三个月就回家去了。那么我详细的念这一段，就是让我们再次去思想玛利亚第一次蒙到天使跟他启示说他将要怀孕的时候，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反应，还有他做的一些动作，他发的问题。那这一个玛利亚是在加利利拿撒勒的一个女孩子，圣经没有记到她有受多少的教育，照当时的背景，可能女孩子并没有受到太高的什么特别的教育，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的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神选择她，要她做我们全世界救主的母亲。那么她是一个相信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当然相信有天使。可是当她有一天在晚上哈，天使跑去跟她讲说蒙大恩的你的时候，她的反应是害怕。啊，这个第一个反应是很好玩。我不晓得，如果有一天你晚上在祷告，然后真的有一个长着两个翅膀的跑到你的房间里面跟你说 Hello， 你说哎呀天使来了，他就是什么，你的反应会怎么样？我想害怕。很多基督徒相信天使又怕看到天使，对不对？好，玛利亚的反应就跟我们一样。我想我第一次就算当牧师当那么久哈，真的在路上碰到天使，我想第一个反应大概也是害怕，不是高兴啊。哎呀，总算给我看到天使了。他说：“哎呦，这是什么？怎么没有看过？”那第二句话，天使就跟他说：“跟他请安哦。”然后玛利亚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使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可是玛利亚就反复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很喜欢玛利亚这一个态度，他搞不懂，他就想。不懂他不马上，他就反复想，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圣经我做牧师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懂，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时候念到一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有的人就太快就做决定了，既然我不懂，那就是他不对。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如果你是理性主义者的信徒 rationalism 哈，理性主义者，那么很多人是这样的，只要我的理性觉得有问题的，我就说他不对。玛利亚不是这样，不懂他就在想，他说我在想，所以不要太快下结论啊，一个 open end 哈，一个开放的心，你想没关系啊，你都不懂你不要接受可以，但是你也不要太快不懂就说不懂就是不对。他想，然后第二句话他就开始问题就更大了。你问我安那就还可以，虽然我不懂那个安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本来就很安的啦，已经订婚了，你说什么要问我的安， OK OK。 可是他说你要生孩子，哇，这一下严重了。你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刚刚订婚，然后有人跟你说你会大肚子，你的感觉是很快乐吗？还是玛利亚的反应 就是这样，岂有此理。三十四节，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种事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合理的问题？对不对？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一直到今天，很多人对基督教的问题还是玛利亚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你们就是要怎么相信？怎么相信这种事情？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会怀孕，怎么可能？我们被那种 bisexual reproduction 限制，我们认为要产生一个新的人，一定是要一个精子一个卵子，对不对？那这是我们叫做 traditional 像传统的了解。可是最近有人就是从一个没有出嫁的羊吼，做了一个羊出来，有没有？那只羊也没有说怎么可能吼，就被做出来叫 Dolly。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让我想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常常以我们过去的历史或是科学的历史，我们来断定将来的可能不可能，这是人类一贯的这个方法，就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的，我们就说它不可能。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个单性生殖是可能的，知道我意思吗？其实在大自然很久就有这种所谓孤雌生殖，知道吗？大自然生物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单性生殖，可是我们认为那是低等动物啊，什么不可能啊吼。可是最近人类开始用人类的科技突破了以后，现在再说不必结婚会有一个新的 baby 出来，现在很少人会说不可能。在这个兜里还没有出来以前，这个问题还是常常很多人问，现在很少人在问了，因为人都可能的，还问上帝可能不可能？天使当然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是上帝有什么不可能。那我这里想过这个问题，想了好久后，后来我就想到一个这个叫做 two by two 的哈，有笔哈，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宇宙的第一个人哈，是上帝创造的，相信这个的困难度比说啊玛利亚没有结婚就生了耶稣，哪一个比较困难？第一个比较困难，还是玛利亚这个比较困难？其实我碰到很多人哈，他们认为说从来都没有人，然后上帝创造第一个人，有没有？亚当夏娃，这个比较可以相信。可是你说玛利亚没有结婚就会生一个，这个医学上这个不可相信，因为从来没有人第一个人总是要有来源吧。而说上帝创造第一个人，这个可能，可是说玛利亚要同你生子就不可能。那我后来想一想，画了一个这个图，你们想看那个可能性是怎么样哈？父母哈，或是说男女，那我们说 plus minus 这样哈，那就是说啊，没有男的，没有女的，上帝造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亚当。亚当没有父亲，没有母亲，这样讲对不对？哦，没有精子，没有卵子，上帝造了一个人叫亚当。那么有没有说有男的啊，没有女的？这个 plus 这个是 minus。等一下哦，我这样写是不对哈，哦，应该是这个男女哈。哦，那这个也是正负，这样才对哈。那这样对吗？这样也不对，不对不对，应该是这个都是男的啊，这个都是女的，这样才对哈。就是说我搞错，就是说没有男没有女，这上帝造了亚当，对不对？好，那么有男没有女，上帝造了谁？有男没有女，上帝也造了一个叫夏娃，对不对？好，那上帝造了夏娃吼，有男没有女造夏娃，没有男没有女造了亚当。后来上帝就用亚当跟夏娃造了一大堆人，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有男有女，就造了这个我们，对不对？这个一大堆啦吼，就是有爸爸有妈妈，然后我们就生出来了，对不对？ 这个就一大堆。那剩下一个就是还没有，上帝还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这个就是有女没有男，这个就是耶稣了。所以如果说从整本圣经来讲，上帝他要造人，他可以选择没有男没有女，他可以造人，对不对？如果他是上帝啊，他可以选择有男没有女造人。哦，这个道理讲比玛利亚更困难，对不对？没有子宫嘛。夏娃怎么出来的？夏娃就是上帝用亚当的一个肋骨，对不对？那造了夏娃，用男哦，他又有一个男，然后造了一个人哈。然后以后他就用夏娃跟亚当造了所有的人啊，这个造了很多，我们慢慢的就忘掉了，我们就以为说要有人一定是要在这个 category 一定这一类。那耶稣基督只是有女没有男哈，就是所谓这个玛利亚的个案哦，在我想就是这样子了哈。好，那对玛利亚来讲，她也是不可了解，她说怎么有可能呢？所以她也跟我们一样，现在那种传统的就是一向的这个想法，她说不可能啊。那天使的回答说，如果是人来看，当然不可能；如果是神来看，有什么不可能？玛利亚回答她说，好，如果是这样，情愿。哇，这两个字不简单了。他说好，如果神要这样做，他说他讲到这个人，你要出生的这个人不是人哦，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哈、哦。然后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句话你可以把它做个 no。 我想这是玛利亚蒙福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换句话讲，如果他说不情愿，可能神就必须要再挑别的人了，对不对？因为玛利亚他情愿，天使到他，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尊重他的决定，就是说神要做完成这样一件事情，那玛利亚的回应是说 OK I will 情愿。好，那所以呢，他去看他的亲戚，当他提到不可能的时候，天使给他一个旁证，就是伊丽莎伯，这个已经是过了怀孕的岁数的一个年老的一个亲戚，已经怀孕六个月。玛利亚也不是很容易相信的人，他马上打包行李，打包，他马上就去查证，知道吗？所以玛利亚是一个轻信的女子吗？我觉得不是，她是一个会花问题的女子，知道吗？她碰到一个新的事情，她不懂，她会想，她不了解，她就想，那她有问题她就问，那么人家告诉她可以查证，她就查证，她马上去找访问这个伊丽莎伯，结果发现伊丽莎伯怀孕了，那这个等于是一个旁证，告诉她天使跟他讲，不是他做梦胡思乱想，这上帝有在做事情。所以那个伊丽莎伯不止这样子来跟他说，你是相信的女子，你是有福的。玛利亚在那个情况下，他讲了一首诗歌，这个天主教叫做 Magnificat、哦、Magnificat 就是这个玛利亚的颂赞。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我今天晚上的主题大概是这四个字吼，尊主为大 ，glorifying God。他当时的领受，这一位他要借着他生出来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要做的事情是很特别的事情。你注意看他后面讲的是一个预言呐、啊，主耶稣基督降生，他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世上狂傲的人、有权柄的人，要让他们失位。要把他们赶散，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可是为叫卑贱的、饥饿的得饱美食。那所以这一个人呢的一生呢是会引起争议的，全世界都一样，任何人来如果要动到我们叫做 status quo， 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status quo 哈，人类的社会有一定的秩序，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就是已经是这样子。他不喜欢被剥夺他既有的利益，知道吗？不管是什么利益，地位也好，权力也好，常常要剥夺，都要引起血的斗争。你在民主世界也好，在共产世界也好，也是一样，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玛利亚很奇怪，他在那里，他就马上从心里面讲出来的一个，就是说他要降生的这一个 神的儿子要做的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要推翻当时的秩序，知道吗？他提到这个富足的，这个有权的、狂妄的，他要对付那些人，然后他要把那些饥饿的、卑贱的升高。那这里就提到，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当讲到福气的时候，我们说山上登山宝训有八虎，有没有？你注意看，那八虎就是玛利亚在讲的那个一个缩影，一个表达。他讲到是贫穷的人有福的，有没有？然后痛苦的、哀伤的有福的，有没有？然后威仪被逼迫的人有福的。这个福气不是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当我们不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提到说，哦，你信耶稣，上帝会祝福你。很少人会从那样的角度去了解祝福。我想大部分的人，我们是买入现在世界的价值观念。当跟你讲说你来信耶稣，神会祝福你，你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平安喜乐，对不对？想到的就是一般人认为是好的事情，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就是什么贫穷啊怎么还要痛哭流涕啊，哈，哦，还有那一些被逼迫啊，没有想到那个叫做福气。所以主耶稣基督讲的福气是一个很特别的福气。玛利亚在怀孕的时候，她已经领受到这一点，所以她的这一生是很特别的，她的儿子的这一生是很特别的，是会引起很多争议，引起很多逼迫，引起很多的痛苦。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不止玛利亚当时这样讲而已，当她小孩子出生献到圣殿里去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啊，他在殿里面一直在等着这个救世主的出生，他也这样跟他讲哈。那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78页，圣经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以前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这个也是他们也是不懂，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啊，这一句话不容易听啊，哦，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不知道如果你是玛利亚，你把小孩子高高兴兴的满月的抱到圣殿里面要去奉献给上帝，然后就听见牧师跟你说，你这个小孩子将来吼会很麻烦哦，吼，哎，将来会这样这样，而且你自己吼会很痛苦，你心里面怎么感觉？这是玛利亚，圣经没有说他怎么样，但是呢，他已经知道，他这个福气是有相当重大的代价的福气，这个福气是有代价的。这一个孩子，我刚才讲过，这个孩子所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是欢天覆地的事情。是对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架构要做一个大的改变，而且他要付很大的代价，玛利亚本身也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当你了解这样子，再回过去看玛利亚讲那句话说，情愿照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你就知道玛利亚蒙的这个万事称他有福这个福气是不容易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第一个马上碰到的困难就是他的订婚的先生，这是玛利亚从天使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可是她的老公呢，她的老公听到风声说你那个未婚妻好像肚子有一点大起来，哇，这个问题大了， 是长瘤吗？还是怎么样呢？可是好像早上走路又有一点会吐的样子啊，糟糕，这是 morning sickness 啊。啊，这个约瑟虽然是木匠啊，他有一点尝试啊，他说这个不好吧，我虽然人也不错，我太太也不错，可是我还是不太喜欢戴绿帽子呢。所以这个约瑟就开始想要处理这件事情，还好上帝就派天使去跟这个约瑟讲话，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吗？马太福音第一章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的约瑟已经订婚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就是我们刚才念那一段已经发生了，可是约瑟还不知道，知道吗？对约瑟来讲说，奇怪，我这未婚妻怎么最近身体改变了、啊、所以约瑟开始就在考虑了。十九节他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在犹太人当时的习惯，这个是唯一的死刑。所以约瑟可以很简单的就是去长老那边说，我跟他订婚了，但是我还没有跟他迎娶，可是我的太太现在大肚子，那长老就是开法庭审判，就是当众用石头打死。这个约瑟人也不错啦，哦，他说虽然他有亏于我哦，这样子，可是我不好意思就这样让他死掉，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暗暗的把他救，这个暗暗的意思是好意，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不要张扬，不要让他被杀掉哈，就是让他一条活路，是这样的意思。就说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他也不能接受说他怎么还没有结婚，太太就怀孕呢？他希望好好的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二十姐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做以马内利。约瑟行了，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是玛利亚当他说情愿的时候，他冒的第一个危险就是被他的未婚夫误会的危险。其实有一点误会啦，后来是审判的天使在跟约瑟解释，否则真的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就是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跟约瑟说我没有怎么样，就是天使跟我说然后我就大肚子了，你叫约瑟怎么相信？如果你是约瑟你会相信吗？订了婚然后你女朋友说晚上天使来跟我说你看我现在大肚子了，到今天还有人不相信，知道吗？还有人说你们基督教信的那个是私生子，有没有？还有人这样子控告。所以如果不是神的特别的怜悯，还有约瑟真的是一个很 nice 哈，他没有马上就冲动，然后神派天使也介入的话，玛利亚根本不可能把耶稣生出来，就被石头打死了。那这样没有关系哦，好啦，他生出来了。这第二个问题来了，这个三个博士有没有啊？就从东方啊，有人说是巴比伦，有人说是中国，有人说是印度，反正就是从大东方哈、哦。那他们研究这个占星术，然后就来了。他们也是受传统的影响，国王一定生在王宫，对不对？就跑到王宫去问了，没有想到，他一问呢，不信那个时候刚好西律王是在帕拉诺，你知道吗？西律王啊，如果你知道西律王的历史啊，他早期做得不错，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做西律王他就要讨好犹太人。他就为犹太人盖圣殿啊，什么什么，做了很多丰功伟绩啊，讨犹太人的欢喜，因为他是那个以东啊，那他是混血啊，伊多买哈，他不是 Hebrew 啊。可是到年老的时候，他开始怀疑，知道吗？开始怀疑有人要抢他的位置，所以他自己的孩子他杀掉五个，自己的太太不要杀掉几个，就是说怀疑他要抢他的王位的，他就想办法把他们杀掉了。那在这样的阶段的时候，就外国来的三个这个所谓博士的来问说，听说你们这里降生了一个新王，这个西律王一听啊，这还得了，我太太没有怀孕啊，啊生的王那一定是有问题啊，如果是我太太的那还好啊哈，是我自己的龙种嘛，对不对哈、
没有啊。
所以他开始就派人去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他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心里不安，耶路撒冷何城人也不安，干嘛何城人不安？因为当时希律已经开始在滥杀无辜，你知道吗？哎，听到这个消息他都惨了，因为希律听到风声，他的做法很残忍，他宁可杀一千个无辜人，他不要让一个可能的人跑掉，他采取这种做法，就是斩草除根，他把所有可能性的都杀掉。所以耶路撒冷都怕了，哇，他听到这个消息，他这下不晓得还要再杀多少无辜的人，所以不止希律不安，合成的人都不安。所以希律王就开始调查呢，他就调了祭司长还有文士呢，就问他们说，哎，你帮我去查一下这个以前的这个文献，有没有说基督生在哪里？啊，这些人也是圣经很熟呢，他们马上就一查就查出来了，查出来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希律就问博士，那个星在哪里？然后就一对是在伯利恒。好，他说好，你们去，我帮你查到是在伯利恒，你去拜他，我随后也会来。他不是来拜他，他马上就安排要把他杀掉，可是他不知道是哪一个啊。他的做法很简单，就把伯利恒所有的，他说两岁以下的，你看十六节，我们念下去好了。那么博士有找到孩子，有找到玛利亚，他们就把礼物献上，然后神就启示他们说不要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条路回去了。十三节，他们跑掉以后，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赶快逃命，逃到埃及去，因为希律要杀他了。那约瑟就半夜跑掉了，结果呢，十六节，希律发现博士没有回来跟他报告有没有找到耶稣，他不高兴了，就差人到伯利恒试镜所有人来，照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换句话讲他很聪明啊，他就屈指一算，就是说星什么时候出现的，博士什么时候来的，那算一算应该孩子是在两岁以内，你知道那意思吗？他算得很清楚，他就安全起见，两岁以内的全部杀，这是他的做法哈。所以两岁以内都杀尽了，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拉结哭他的女儿，不肯受安慰，他们都不在了。然后后来希律死掉以后，神再让约瑟跟玛利亚把孩子从埃及带回来，然后他听到是希律的儿子接往，他又怕，所以根本没有回到伯利恒，他直接就回到故乡去了，回到那撒勒。那所以玛利亚蒙这个福气，她除了遭受可能被先生误会离婚，还有被石头打死的危险，第二个就是她开始就逃难了，对不对？希律王马上就是要对付耶稣基督，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耶稣带大，他愿意付很重的代价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那么耶稣就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圣经关于玛利亚记得并不多，我们再回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变成 teenager 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哈。他说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间找他，找不着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一节很好玩，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玛利亚上一次我讲到他听不懂的，他就反复思想，这里圣经提到他有一次听不懂，这个听不懂不是天使的话，这是他儿子的话，有没有？他儿子讲了一句话让他觉得怎么这样讲呢？ 我是你妈妈。对玛利亚来讲，我今天就跟我师母在谈说，如果你是玛利亚，你所生的这个孩子啊，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上帝啊？因为天使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要降生做救世主的，对不对？是全世界人类的救主。所以玛利亚，我觉得他是掉在一个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矛盾，你知道吗？他要怎么看待这个孩子？他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十二岁了，到犹太人就是成年，知道吗？十二岁把比斯法哦，所以到圣殿里面去，他开始要念神的律法师，开始在那边问问题了。然后玛利亚就说：“你怎么这样？我们找你找了三天，我们好担心。”那个就是把他当孩子，懂不懂？那么耶稣的回答就不是以玛利亚的孩子的身份，他就说：“你怎么不了解？我要在我父的殿中。”他提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这一个冲突，知道吗？这个矛盾出来了。玛利亚是不容易明白，到底他怎么要看待这个孩子，这个十二岁的孩子，他怎么看待才好？他不懂，而他不懂，他怎么样？他就把他存起来。我自己当基督徒当很久，也是这样的态度。我常常说，如果我不懂我就问，那我从小就问很多问题，关于基督教很多问题。那问的有的人牧师啊讲的答案我就很高兴，我就接受了。可是有时候他们讲的答案我听起来实在是不能接受，或是也不懂，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一个办法，就是在墙壁钉个钉子，把那个问题吊起来，就把它吊起来，就是说就存在心里，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放着。那到今天我当牧师当了那么久，你问我说圣经还有没有问题，我要说还有问题，好多问题。所以我是带着问题相信，这样可以吗？你可以不可以带着很多问题，可是一方面做一个信徒？我说可以，因为基本上有问题并不是神的话不对，不是圣经不对，是我的头脑还不懂。所以如果你不要把它公式，有问题就是圣经不对，我不懂就是它不对。如果你没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你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有问题然后我在等，知道吗？有人就说到那一天我要问上帝。你有没有这一类的问题？特别并不是关于圣经的小问题哦，是你在人生当中碰到一个很大的，你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上帝让那样的事情发生，那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我在恒春的时候碰到一个大车祸，我的最亲爱的同工去世了，我是司机，我被检察官告到最高法院，我在台湾法院跑了两年半，最后是被定有罪。那我到现在你问我，我还是不懂，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把我台大的前途放了？我为了听上帝的话，我为了爱乡下的人，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当医生，难道有什么不对吗？那个地方很穷，医院很烂，下雨都是漏水，所以我为了要盖好一点的医院，让那个地方的病人可以有好一点的病房，我到处募捐，好像乞丐一样，一个医生到处去讨钱，这样有什么不对吗？我那个同工政大毕业的，那么爱主，然后他的舅舅就是德恩堂眼镜公司，马上就说你到我公司来，给你多少薪水。他听到范大林弟兄的呼召，听到恒春需要会计，他什么都放了，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当会计。不止当会计，他就到乡下，到任何地方就是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姊妹，为什么上帝你要让他就这用这种方法把他带走？我问了很多问题，我跟上帝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有没有回答？上帝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可是上帝给我体验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维纳他的爸爸是牧师啊，高雄的牧师啊，维纳是他唯一的女儿，车祸死了。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很难过，再怎么样因为我是司机啊，那个是因为下雨路滑，我的车子打滑，知道吗？打滑打转，然后我妈妈跟维纳就飞出去，就是这样。 没有跟那个人车撞，车子也好好停在路边，我妈妈没事，维纳就死了，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就跟维纳的爸爸妈妈，当然就跟他说对不起啦，哦，再怎么样是我开的车。可是这个戴牧师哈，他不止没有责怪我，我还记得在开庭，第一次开庭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停尸间，半夜，因为找不到那个现场，我把他送到彰基急救，后来死掉了。死掉以后就要报案，报案的话，检察官要去查看现场。可是，在高速公路发生临时送走，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下大雨啊。然后那个警察车开着载着我，整天没有吃饭，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找来找去，找到晚上很晚才找到现场，那么检察官才愿意开庭，就在那个停尸间开庭。那找维纳的爸爸从高雄找过来，那问，那这事情就是这样子。最后他就问维纳的爸爸说，那你有什么话讲？维纳爸爸说，我知道我的女儿是为了爱恒春的人她才下去那边，我也知道这一次他们是为了恒春的人要盖一个好一点的医院要募捐才发生这个车祸，我也知道这个医生也是为了爱恒春的人下去，所以我希望可以的话不要让他坐牢，让他可以赶快募捐把这个病房盖起来，这样我的女儿死的才有价值，让我的女儿的心愿可以完成。他没有说主持公道啊，我的女儿死了然后，你应该怎么样，没有，他说你不要让他坐牢。可是检察官没有把他爸爸这些话写下去，那我被检察官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不放过我。这是我的经历。然后后来维纳的爸爸妈妈他们每一次开庭就要从高雄到湖尾，发生的事情在湖尾，我们在湖尾的地方法院，然后我自己要从恒春跑到湖尾，我已经车子撞坏了没有车，所以要转四趟车才能够到法院。每次法庭开完了要回去已经都是下午了，维纳的爸爸就把我们载回高雄。你可以了解那个感觉吗？他的女儿因为我开车撞死掉了，他把我开回高雄，然后到高雄晚上了请我们吃饭，吃完饭把我送到车站坐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从高雄回恒春，这样子跑了好多趟。到有一天我太太就跟他说，很抱歉啊，只有一个女儿你死了，所以我愿意做你的干女儿，就是替维纳尽孝道这样。结果他们没有答应，他们就哭了，哭得很伤心，我们也不敢讲话。在过了一个月以后，有一次请我们吃完饭，他爸爸就拿一个手巾打开，里面是一个白金的戒指，他说这是我50岁生日教会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没有带过，我留着要当维纳结婚的时候要给他的先生，维纳已经走了，这个戒指我就要送给你。然后他妈妈就打一个包包，这是我省了很多年的钱打了一个那个金项链，是维纳结婚的时候要给维纳的，那就给我的太太。我们就哭了，我们知道说他们经过一个月的考虑接受我的太太做他的女儿，就把我们收为他的女儿。我跟你们说啊，我信一基督教信了那么久，头脑里面都知道说神爱世人啊，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如果我们到他面前来，他不止不计较我们，他还要接受我们做他儿子。可是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那种感动，那种感觉说那个爱是多爱，我的感觉是说这个就是圣经这样讲啊，神爱世人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这样。可是第一次让我在感觉上体会到那个爱是多痛，知道吗？台语比较好讲，说疼，知道吗？那个疼多疼，那个爱是多疼啊，就是当伟纳的爸爸妈妈把我跟我的太太接受做他儿子的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因为我的开车不小心，维纳的父母的唯一的独生女儿死了，我到他的面前来认错，他不止不追究我，他还把我收去做他的干女婿。你知道那个对比吗？我第一次在人世间深深的体验到什么叫做上帝的爱。我问上帝的问题，上帝没有回答， 可是上帝给我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宗教上的经验，给我一个很大的突破。对我来讲，我这个信仰不只是头脑的信仰，是活生生的一个体验。我的同事文龙光医师从高雄带着几个精神科医师要去可怜我，因为我是台大精神科受完训练跑到恒春。他说这个医生哦，这个理想主义者为了他的信仰这样子牺牲奉献，现在碰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崩溃，所以他们要来治疗我，你知道吗？五个精神科医生开了一部车就开到恒春来，就来就我跟他们讲，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有很多问题，我对我的上帝有很多问题，我到现在没有答案，可是我要跟你讲说，上帝也给我一些不是我的问题的一些特别的体验。当刚才跟他们讲，那五个精神科医师眼睛睁得很大，他说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想过人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面临这样的一个灾难，这样一个灾祸。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朋友，你在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